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追求我们世界上所有人所追求的外表。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翻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这边讲到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敬他。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从这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他在讲的主耶稣。从我们第二节这边讲到，其实耶稣并没有一个很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也没有很好的样子，有很好的美容让我们来羡慕他。我在想，神当时选择这样的样式来到了世间，我想一定有他的智慧。我们世人追求的美貌，追求的流行，可是神却选择了最卑微的方式来呈现。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神所看的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这边是讲到了神要撒母耳去拣选下一个君王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其实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里，就是这大卫的这个家里去寻找要高的王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看着他的哥哥们都非常的高大，非常的俊美，都想说应该是神要拣选他吧。可是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看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边讲到的是耶和华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可是我们人却常常追求的外貌，所以常常想说，其实神到底要我们是什么？其实我们来看那个弥迦书所讲到的，其实神要我们有公义，有怜悯，有那种谦卑的心，而且与神同行，这都是属于一种内在的内里的一种软实力。那么我们来看神看大卫是这样看的，其实神要高这个大卫，其实也很清楚的告诉撒母耳就是他。所以当时那个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来看第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喜。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 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这边讲到说，其实神所看的是大卫的内心，但是就人来讲，怎么来看大卫呢？我们在这张相片里面有看到，是讲到了这个歌利亚跟着大卫在对战的时候，其实歌利亚看到的大卫并不像耶和华看大卫的样子是一样的。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是藐视的大卫，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面色红光，这个容貌俊美，因为在一个成人的一个外观当中所要的是一种能力能量，还有他的可能是他的经验，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待所谓的大卫。可是大卫在神的眼光当中却是了不起的，因为大卫内心里面其实是敬畏神的，心中是有神的。那么就我们目前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知道神见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也就是说时间轴对神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今的年轻将来过一阵子老迈了，在神来看是同一个点，他是可以控制时间的。所以说一个孩子的年轻，他的容貌俊美可能是其次，但是内心的那种美善才是神所重视的。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不要让人小看我们自己年轻。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这个信徒的榜样。所以我在想说，其实神来看待我们，我曾经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我听了一点感动，就是说当我们犯了罪，并不是随着时间就慢慢冲淡了，罪是永远都跟着我们。所以神的赦免，我们要去祈求神对我们的赦免。那么我想在这个看外在的这个部分当中，接下来来看一些到底要看重内在还是看重外在呢？就刚才的例子里面讲到，神是看人的内心的，而且选择了高的这个大卫，而且耶稣的降生也不是选择一个俊貌姣好的那种方式来呈现在我们的世人面前。那么到底对重内在跟重外在之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其实看重内在跟看重外在，它的结局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一些例子来看，首先来看这善恶果的事件。这个善恶果的事件呢，要讲到的是这个夏娃。其实夏娃在看这个善恶树的善恶果的时候，其实他是说他是悦人耳目的，而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的。他是这几个形容词都是看着这个善恶果的外表，也因为这个太看重外表，少了去省思自己的内在，所以夏娃也因为重外在重外貌而犯了罪。这样的犯罪其实在我们这个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这是在我们所有的信徒里面常在聚会当中传道者牧者常常在提醒我们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属于外貌的。如果看中了这些，有可能就看清了神的部分。就好比是罗德，罗德重视外在的条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罗德的仆人跟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吵架的时候，其实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罗德说，我们本是骨肉，我们不应该这样互相的残害，互相的相残。你若选择了东边，我就往西边走，你若选择了哪一边，我就往另外一方面走。我们看罗德其实是重外表的，他重着外表选择有利的环境，这是当今每一位基督徒在现今的环境当中难免我们都会看中的所谓的对我们有利的那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外在外貌的那一方面，所以又选择对有利的环境。在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知道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 一个牧羊人要选择哪一种才能够产生所谓的赚大钱的机会。牧羊人看的就是牧草，牧草多，当然对他们选择里面就是要选择牧草多才能够负荷更多的羊儿羊只或是牛群。对牧羊人来讲，这就是一种财富。所以罗德就因为选择了这种外在的这种平原美貌的样子，所以就因为他选择这个重外表，忘记了重心，忘了重视的内在，所以他也慢慢的一步往这个罪恶之城的索多玛城搬去。所以刚才讲的这两个例子都是比较负面的，包含了当时其实神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我们知道罗德的妻子其实是放不下索多玛城那些资产，那种属于身外之物的东西，所以神告诉他说，你们在奔跑的时候不要再回头观望。可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这个罗德的妻子他还是往后回头一看，结果变成了岩柱。也就是说，一个太重视外表的人，其实已经把自己陷在一个危险的处境。我们再讲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例如大卫。大卫当时其实在一日当中，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走游行，看见了一个妇人，他在沐浴，这个容貌甚美，就看得出来其实大卫也因为太重视这种外表外在的东西，结果忽视了内在属灵的那一块内在。那很可惜的，我们知道后来大卫也因为这样子在他生命当中造成所谓的亏损。那么看到这些都属于负面的，那有没有正面的呢？在圣经里面看在内在的正面的其实很多。小弟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个要讲到的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在跟罗德分享说，你往这边走我就往另外一边走的时候，其实一个牧羊人谁不知道牧草多的地方当然就是财富的所在，可是我们的亚伯拉罕却选择了罗德选剩下的，他往另外一边走，言下之意有可能用人的眼光，用外在的眼光的角度来看，他是不可能赚到钱的，但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把这些不可能化为可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心有多美。他的内心美，虽然罗德是他的一个侄儿，以下犯上的态度，而且把最好的把他带走了。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当神说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怎么来为他的侄儿来代求？他说：“如果索多玛城里面有50个义人，还会灭吗？从50到45、40、30、20到10，他的心是被神来看重的，因为他心中有爱，他所展现出来是从内心里面的那份爱展现出到他的生活当中。相较之下，再来看约瑟。”约瑟也是一个柔美的人，但是他的内心更是漂亮。他的内心漂亮，就像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祖母要诱惑这个约瑟的时候，其实约瑟怎么说？你是人家的妻子，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从这边看得出来，其实约瑟的内在的美远远胜过于他外在的美。我们常在讲说，其实在教育当中是要给孩子心中有一把尺，所以的这一把尺，我们知道在末世里面诱惑是比我们以前更多的，包含了很多的思维我们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有一天可能是我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所面临的诱惑应该比现在还要多，我们怎么来战胜这些诱惑？心中的那一把尺很重要。哪一把尺？用这个尺来丈量些什么？我个人觉得说，这把尺是神给我们的一种属灵的道德观，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当诱惑临到我的时候，我如果能用属灵的智慧去判定我跟神的距离在哪里，我跟罪恶的距离在哪里， 如果这把尺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是很明确的，这个人是不太容易犯罪的，就像约瑟一样，诱惑这么的大，可是他却能够内心的那一份信仰，那一把尺能够很清楚丈量自己的内心。他的外貌姣美，有可能是变成一个犯罪的绊脚石，但是因为他心中的这一把尺很笃定的他所信的是谁，所以说我怎么能够做大恶来得罪神呢？我想这些看到都是旧约的人物，其实还有一位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我个人觉得是耶稣。耶稣来到了世间，他选择一个面貌没有姣好，是选择一个让人家不羡慕的外貌。而且我个人认为，每逢在洗脚里的时候，我都喜欢去反复的去咀嚼这样的道理，每逢在咀嚼这道理的时候，内心就有一种澎湃的感动。这种感动是觉得说主耶稣太了不起了，他为什么了不起？他选择了那种普通的样子来到了我们世间。而且你看，在洗脚礼当中，我们喜欢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五节，耶稣在洗脚礼的时候，你看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我们知道衣服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离了席就离开了他天上的王位，脱去的他君尊的身份，拿起一条毛巾来束腰，这种是一种谦卑为奴仆的样式。随后把水倒在盆子里面，这是做仆人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动作而已。他不是做样子而已，是神爱门徒爱到底的心，他的每一个举动是爱门徒的方式显露出来的，是从内心里面那种美透过的他的旅行，把他的那种样子展现在外在给大家看到。之后把水倒到盆子之后，第二个阶段是例行，是真的去做，去帮门徒洗脚。帮门徒洗脚这件事来讲，这是真的是仆人做的事，而且仆人做的事在后面的动作，并用自己所束的这个毛巾来帮这个门徒的脚擦干。我在想说，其实神把他的这样的身份降得这么的卑微，其实我没有想过吗？我们那时候还是很丑陋的罪人，神就主动与我们和好。这种和好并不是只是做表面的和好，而是一种爱到底的和好，是完全赦免的和好。所以我觉得说，神这种做仆人的真心爱门徒的心，他那种感觉之后把他擦干，那种完全付出的这种爱到底的一个举动，我想不仅感动了当时的门徒，也感动了现在的我们。这是神留给我们的一种内外在当中一个很大的差别不一样，也就是说他的内心的那份美展露到他的外貌出来了。我们的世人常常在断定一个人是用外貌来看的，当一个人犯了错，我们常常会把他贴个标签，这个人犯过错。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像是茶叶蛋一样，你在炖这个茶叶蛋的时候，这个蛋壳总是要点裂缝啊，才能够真正的入味。如果一个蛋壳完完全全的密封，味道是进不进去的，是不可能卤出一个好吃的茶叶蛋。如果一个太完美的主义的一个蛋壳，我们就称它为完蛋。在属灵当中，我们担心我们没有在失败当中去汲取所谓的教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那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必须要从里面得到的所谓的一种所谓的教训跟一个成功的经验，从失败里面去淬炼说所谓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最近好多教会都在建会堂，把教会用的美轮美奂，把它用得很漂亮。就我所知道的，教会是应该是增加了，可是我们的信徒内在并没有增加，所以教会 外貌美轮美奂，内在又是如何呢？我们到底是重视些什么？我们是重视内在的属灵的建设，还是看着外在的所谓的这种硬体的设备呢？其实这值得我们去省思。 就像我们大同，因为小弟也是从大同出生的，我并没有什么歹意或是什么样的挑战，没有。可是我们真的是细想看看，我们教会有因为整修之后来聚会的人增加吗？受洗的人有增加吗？这就是其实在世人当中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的。我来讲一个自己小弟的软弱。其实小弟很喜欢打桌球，但是我的心理的素质不好。我有一次去比赛的时候，我在打球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比赛的时候都去静观那些我们的队、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他到底从一号排到第五棒里面到底谁比较强，我们常常要去观望。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放下我们的拍子就到处去看，哦，这一队里面有谁是强的，哪一个是弱的，他们最强的喜欢排在哪一棒，会排在哪一个位阶。当我们真的去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发觉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对手，我发现我对那个点的对手其实实力是不强的。我个人觉得我要赢他是绰绰有余，可是当我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却打得很焦灼，五打三胜。按照这种局面看起来，我应该连续三盘就把它拿下来，可是我却打到了第五盘。我打到第五盘是险胜，那一点是拿到了，可是我内心里面是很不准的，因为我觉得我表现实在太差了。后来比赛完的时候，我去找了一个选手，也是我们的一个代表队的，也是我们这一队的，是个年轻人，他才24岁，年纪是我的一半。我就问他说，我很欣赏他在打球那种样子，挥洒享受那种打球汗滴心跳声，我说我很喜欢看你打球的样子，可是我今天都展现不出来。我在问他，你在打球在发球的时候，在接球在抽球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能够想什么，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对面的对手他怕什么球，是切球还是旋球还是抽球呢？而且就发现说我的对手到底是怕左边还是攻击右边比较容易得分呢？他就告诉我说，他在打球的时候已经够忙了，他没有时间管别的事情。他就反问我说，佳丽，你打球在想些什么？我就摸摸我的头，我发现说一个年轻是我的年岁是我的一半的人，他的打球比我专注，内在的素质比我还要好。他问我说，佳丽，你在想些什么？我说我很糟糕，我在打球的时候我会听到旁边的喝彩声，我会听到旁边的加油声，我会在乎某一个人没有帮我加油，我会在乎说对方的加油声比我们的队加油声还要大声。他告诉我说，佳丽，那你这样怎么会把球打好呢？我说我听你这样讲之后发现我的内心素质真的蛮差的呢。一个专注的球员把自己的球要顾好都已经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去管别人的喝彩声？所以我慢慢去了解到说，其实那种喝彩声是外貌，是短暂的，是容易过去的，内心的素质才是健康真正的本质。所以他告诉我之后，我心里很高兴，我心中默祷跟神说，神啊，我今天如果打输球了，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学到了所有的成功的经验。真的很感谢神。从那一次开始，我第二场比赛面对是一个女生来打男生的，那女生是国家代表队的选手。我碰到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二话不说，我双手一摊，我一定是输的，因为他们每天都打8小时，我一个礼拜打不到半小时一小时，我怎么可能赢他？可是我内心非常的平静，我跟神祷告说，神啊，待会我不见得会输，对吧？你要给我内里的那种自信心，勇敢的打下去。当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的时候，我发现我当我在面对对决的我的对手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非常的平静。虽然他是国家代表队的国手， 是个女子煮的，非常的犀利。当我内心想说，我应该把这件事情，别人喝彩声摆一旁，别人赞美声摆一旁，对方的加油声摆一旁，别人怎么看待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怎么来看待我自己。我在主耶稣的面前里面，我是什么样的人？当我很清楚去面对我自己这场比赛的时候，我真的超感谢主的。我从来没有打过一个国手，所以那一次总局我还是输他，可是理论上我应该三盘直落三盘就被打下来，可是我既然可以跟国手打到第五盘我才输。我的教练跟我讲，佳丽虽败犹荣。那时候其实我内心就发现说，我的桌球程度在那一场比赛之后我已经蜕变得不一样的一个人了。我已经慢慢知道说，我所在乎的是我内里的素养，而不是外貌别人的赞美声。我不管打得怎么样，我对我自己负责。如果我打好，把荣耀归给神，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其实没有这么的大。打输打赢，我至少赚到了流汗跟快乐。所以当我内心里面很清楚自己在打球在想些什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球技往上攀爬了，往上攀爬了一大截。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是教会，总观来看教会或是个体的，其实每一个人内心素质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教会里面那种每一个信徒爱真理的那一份性质，那种内在的素养如果能够提升，教会如果不美，它还是很迷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用外观来看，来看这张相片，我把这女生的脸用一个老人家的面貌把它合成，这是合成的，不是她本人。就说其实我们不是说一个人貌美一定是年轻的，我也曾经看过年纪有点衰长可是却很美的，因为他从内心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是感动人的。但是就我这张相片来看，圣经的箴言31:30非常清楚，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这是讲到的外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件事情前半段是讲到了外貌，它是虚浮的，它是虚假的，所有的美貌也会随着岁月之后慢慢的会随着年老色衰。如果年老色衰之后内心里面没有那种气质跟涵养，它是真的就这样蜕变下去了。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子，反而越老越美，因为他有神的道理。小弟曾经看过一个老人家，就像是我们教会的安欧姨啊一样好。安欧姨啊虽然过世这么久，可是那一份内心的美其实都在小弟里面，常常都会想到他。就连吃饭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那个角落，安欧以前是坐过那个位置跟那个角度。因为那个老人家是吸引人的，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他必得称赞，也在我们内心里面产生所谓的感动的涟漪。所以我们个人觉得说，所谓的外貌跟内在，如果我们重视太过重视于外貌，那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今天重视的内在，那感谢神，我们在属灵的素质应该是比较高的。我想世人看的教会的美或不美，往往真的会有一些赞美声。有人说，哇，今天教会好美哦，我有空要进来看看他。我知道我们的淡水教会很漂亮，有好多结婚的这种成双成对的这些新人，常常都希望能够进到会堂里面去照相。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外借的，在外面照可能还可以，要到里面来我们是不外借的，所以他们都渴慕的能够进来这个会堂来看一看也好，到底是里面有多美。这种外在的美世人难免会吸引着他。这也让小弟看到的一个道理，就是示巴女王去找到了所罗门。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的10章， 列王记上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列王记上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题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披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这是所罗门对示巴女王所展现出来的内在的涵养。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这个珍仪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立着侍立，以及他的衣服他的衣服装饰和酒镇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我们来看到前面的时候，示巴女王确实是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深深的吸引着所罗门，应该说是所罗门深深的吸引了这个示巴女王。可是你看到后面所讲到的，他之所以魂不守舍，并不是因为看到所罗门的这种内在的涵养，而是从后面的第五节开始所讲到的是外在的物质。我想这种外在的物质真的会让人神不守舍，让人觉得诧异，但是那是短暂的。所罗门真的迷人是神所赐予他的智慧的内在涵养，而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虽然世人也常常会看着说教会的美与不美，来到教会来看看教会，但是真正能够使人得救的，并不是教会的外貌，而是教会所宣扬出去的真理。这种真理才能够使人的一生得到所谓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追求当中，其实我们要的是能够滋润人心的真理，而不是只是做表面的。小弟来看到这边所讲到的，其实我看一看，其实内心有点惶恐，就是说他们做牧人的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吹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这边讲到没有雨的云彩，是讲到没有真理的这种滋润一样，这种随风飘荡，随着世俗漂流，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如果在真理上我们站立得住，对神敬畏必蒙祝福，这是我们必须要常常去面对去思考的。小弟其实也觉得也感谢神，在信仰的这几年当中，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年，小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去看圣经，很喜欢去翻圣经，去了解圣经的话也在讲些什么。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以前的我是不喜欢看圣经的，最近的我其实常常会看圣经，看到忘了去吃中饭，因为会沉迷，会想多了解一点神在说些什么，那种感觉是想多了解神的话语。我想那份喜欢就让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做这方面的事，会不知道所谓的累。我想对神的一种敬畏，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讲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神必定会赐雨哦，而且奔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这要告诉我们说，一个爱神的人，神也会看重他；一个藐视神的人，神也会轻看他。若有世人爱神，神是深深知道的。这很清楚的说，其实神所看的是人的内在。我们不要学习所谓的空有其表的这个法利赛人。最近小弟的太太很喜欢做这种面包这些东西， 常常他在做面包的时候，我有注意看，他丢的面粉没有很多，可是出来的蛋糕却很大，做出来面包就很大。我在想说，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奥秘。自己学理工科的，自己很清楚，做面包一定要放酵发粉。当放进去的时候，这些发粉受热，就会产生的所谓的二氧化碳，会把面包里面的东西呢变得蓬松。这种蓬松就是酵带来的。面包看起来外面很好看，就好比有是小弟去南部买了一种碰饼，哦，面包这么大个，我看起来是很迷人、很诱惑人。结果嘴巴一咬，糟糕，里面完全是空的。里面呢胀得像气球一样，外面的壳只有薄薄的 0.2 公分左右，虽然好吃，可是呢外在真的是太吓人了。这种感觉上是只有金钱的外表，却没有实质的内涵。这种人其实我们要躲开他，我们要小心他，防备他。因为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信这个金钱的实意，这等人我们要避开。我们很怕我们的真理如果有被曲解或是没有讲得很明白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那么这种所谓的金钱的外貌，这种属于外貌，金钱的实意所讲到的是内在的内心。所以这两个当中的落差，就像是以前在圣经时代、耶稣时代，有一些税吏，税吏在我们看起来他就是一个爱钱的人，我们的刻板印象，他就是一个只在乎自己利己的人。这个法利赛人呢，我们的认知就是他懂经文，他知道旧约圣经的条例，他知道怎么样不要犯罪，这是我们对他的刻板印象。在圣经里面说，哪一种人是真正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真正的金钱的实意呢？在圣经里面，这边相片刚好小弟有找到这个相片，我觉得看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位是法利赛人，一位是税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节，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十节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又不像那个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边讲到的就是税吏跟所谓的法利赛人。懂圣经的人不见得是敬虔的人，懂圣经的人不见得都是会履行真理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圣经说要我们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这种笑是道理的笑。而且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是何等人啊，他们懂旧约的律法，可是他们却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也就是说，他们所读的东西其实跟真实的社会里面会活不出来的。那么我们想说，这个过程里面就像圣经里面讲到说，法利赛人像什么？外观非常的漂亮的坟墓，里面却放了一些死人的骨头，是一些朽坏的东西。我们很担心所谓的这种有金钱的外貌却失了金钱的实意，就在指这件事情。那么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要学习所谓的提升自我内在的。就我知道说，其实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其实韩国人的整形是最盛行的。 我听一个韩国来的一个老师说，他们每逢学校放个暑假，一开学的时候就要重新自我介绍。我们那时候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每一个人放了假的时候就会整形，整形到了开学的时候，他的面貌又变了，所以他们每一个学期，尤其每一学年的放完暑假，他们一到学校里面去都要自我介绍，我叫某某某。你说你又变了？对啊，我去整形。所以在整形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是我们重视 外在的，可是内在的提升谈何容易啊。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去提升他自己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也是神的美意啊。我们知道耶稣受完洗的时候，其实他到施洗约翰那边去，他说你当住这诸般的义，后来施洗约翰就帮他施洗了。后来你看耶稣禁食的40昼夜，在圣灵的引导下，他既然接受了魔鬼的试探。那么魔鬼的试探，你想一个人禁食的40昼夜，看起来应该是肚子非常的饿。那你看哦，在马太福音的4:1开始，魔鬼试探耶稣，第一件事情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是当下的诱惑。当肚子饿的时候，最需要就是食物。魔鬼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迷惑一个人。第二点，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也就是说，他对那个自己的人的身份，当一个人肉体软弱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份，不需要别人反复的提醒我们，是内心里面要去思考你的身份是什么。所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神会派使者把你的脚扶着，不会去撞到任何石头。第三点，是一个人追求世上的名利当中最大的挑战，在第三点。魔鬼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看待都是外在。如果说当时的耶稣没有战胜这样的一个试探，那么今天又有哪边所谓的救赎呢？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战胜的，而且就好像是淬炼过的一样。我个人觉得说魔鬼很可怕。如果去看马太福音，其实真正诱惑的人并不是那些枝枝节节的东西，而是他会用圣经的话语来试探耶稣。懂圣经而且能够运用圣经来提出不符合真理的问题，是最难克服的。这从外貌跟内在，如果内在的涵养不足，是很容易被诱惑的。所以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信仰也需要所谓的熬炼，让我们熬炼成金金。有人说我的信仰内里还要这样的淬炼跟熬炼，那情何以堪？我怎么能够堪得起呢？其实在我们的哥林多前书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所碰到的试探，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受的。为什么能够承受？哥林多前书的10:13，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忍受得住。所以其实我们放心，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只要我们警醒，其实我们碰到的挑战，要了解自己内心的这份信仰，才能够真正的战胜的所谓的魔鬼对我们的诱惑。在我们属灵的内心里面，或许有些人，也包含小弟在内，有时候信心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内在那份道理也会慢慢有点离去的感觉，会有一种无助。我到底要信到什么程度？我这样可以吗？会反复的问自己，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当自己被迷惑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坚持这份信仰做些什么，但是说真的，我们要把这样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今天被拣选并不是因为我们好，圣经说尊贵的不多，聪明的不多，神所拣选的是什么样来拣选我们？是出于怜悯。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的二章来看二十一节，这是讲到我们的身份。耶利米书的二章二十一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染的真种子。我们是神所栽种的上等的葡萄树，我们是属神真正的真种子。小弟本身学生物，其实有时候在看种子的时候，你光看种子不知道将来长大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讲到了芥菜种的种子虽然是很小颗，可是它大起来的时候，其实鸟可以在里面做栖息。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种子越大，基本上不见得它的就会树就特别大颗。有些种子小小颗的，可是长起来树非常的大。我们学校木棉花来讲，木棉花看起来木棉花的果实很大颗，可是里面的那个棉絮如果抽掉，它的种子其实很小。你看那个黑黑的种子，你不知道将来会长成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追求真理，在真理上扎根也是一样的。我们或许这时候会有点疑惑，不知道做些什么，可是要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就像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三十七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就是说你所种的种子这样的形体跟未来的形体是不一样的，不过是粒子，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这在讲些什么？就是我今天种的这些真种子是属于真理的种子，放在我的心田，我们只要按时去浇灌它，我们按时去陪伴它，它将来发出什么样的树，怎么样的信心之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早就预备好这为我们来设立的。那么最后来看一个小小的经节，这是小弟一直很喜欢的经节，在诗篇八十篇的第九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你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诗篇的八十篇第九节，小弟有把它用相片弄出来，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这是神的应允跟祝福。他就深深的扎根，这种扎根是扎在磐石上，信心产生的行为。所以他爬满了地，这是为将来预备。当他爬满地的时候，在磐石上扎根爬满地的时候，其实他的树冠就是上面那一块，你的风吹怎么来考验他，他都会屹立不摇。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田上扎下的所谓的真种子，这个种子只是不是将来的形体，它或许是个麦子，它或许是个树的种子，但是总之这些树要在磐石上好好的扎根，将来在神的祝福之下要爬满了地，爬满了地在预备未来，好让我们在任何考验的时候都不至于来跌倒。那小弟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随着外貌与内心，其实神是看内在的。我们人常常是看外表，论断外表，不要忘了神也是选择最平庸的方式，最平庸的脸蛋，最平庸的样貌来到了世间。因为神也告诉了我们，我们要追求是内在那份涵养，而不是外在的追求。如果重视外在的，像刚才讲到的夏娃，讲到的罗德，讲到了罗德的妻子，还有大卫，这几个都是在追求外貌当中造成的生命上的一些所谓的亏损。反观过来看亚伯拉罕的美，内在的美，约瑟内在的美，耶稣内在的美，让我们去省思，我们一个教会到底是要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当看重的又在哪里。小弟的心理素质也因为在那次比赛当中看重内在，省思内在， 球技往上攀升。这个是因为由内在的要求，内在的一种追求，造成的外在的一种表现出来。这好比是在神的世界里面，我们如果在真理上扎根，内心里面好好的敬畏神，在外在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就不光是敬虔的外表，而且有这种敬虔的实意。我们不要学习法利赛人空有其表，就像一个粉饰的坟墓一样，外面非常的漂亮，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我们在道理上要越纯练越好，我们没有加入任何道理的笑去让它蓬松，像面包一样空有其表，可是里面却是空气太多，不够扎实。在属灵的这种追求当中，我们的内在要提升，我们要告知自己，我们不是重视外在的人，我们是重视内在的。既然重视内在，我们在内在要像耶稣一样要提升。在提升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神所让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基于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心田当中要与神有份，我们要把真理的种子埋在我们的心田，在我们的心田当中，在神的磐石上来扎根，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的信心行为的扎根，我们要爬满了各地，把福音传扬开来。我们这样的说明，也愿主耶稣能够祝福大家，愿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唱诗364首。
真神言语满有力量， 是传扬遍四方，平安喜乐归于神明，荣耀归于天上王。主把云深藏我心房，免去罪恶我灵坚强，我灵要歌唱，我心要赞扬，主话语深藏我心房。